亲爱的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我今天能够站在讲台上为你做见证，但是我心里边很紧张。主啊，感谢你让我今天能够在上面述说你在我身上的恩典。主啊，我必衰微，你要兴旺。主啊，让我这一生都要荣耀你的圣名，求你能够荣耀我的话，也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主啊，你的圣灵带领我，让我说该说的话。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感谢大家和我一起做这个祷告。我呢是参加那个王金华家的一个祷告会，然后这个星期呢被我们组员推荐上来做祷告。但是呢我好像最近家里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就觉得哎呀，我祷告什么好呢？我做这什么见证好呢？然后呢，我信主的话已经有十年的时间，回想这十年的话，神真的是在我身上做过好多好多的见证，有很多很多恩典。一个基督徒若是说不出自己的见证来，那这个基督徒应该是一个不合格的基督徒。所以呢，昨天我一直到昨天晚上十点半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没办法了，忧忧愁愁走进我们家的 closet， 然后我祷告，我说主啊，我明天要做见证了，但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然后我就安静下来，大概过了二十多分钟，我就快快乐乐的出来了。然后我的弟兄说，哎呀，你真是厉害。其实我真的不是很厉害，是神，感谢神，神让我要说三个见证。如果大家觉得烦的话，请大家用手鼓掌的方式来提醒我哈。现在就觉得不耐烦了。首先呢，我说的第一个见证，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心意更新。有一句经文叫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也说，就是主要给我们一个正直的心，重新给我们一个正直的灵。我是在2001年受洗信主的。在2000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我还在读大学，读大二。我们学校要长跑，然后每天早上五点半开始跑步，六点二十分结束。因为学校很小，所以呢我们跑步是跑马路的，每一圈是2000米，就是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要完成。有一天的清晨早上，我也去跑步，还有离终点大概还有200-300米的地方，大概这时离截止的时间也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我突然看到一个老爷爷倒在地上，那个老爷爷是不省人事，然后他口吐白沫，大小便失禁，当时的情况很可怕。很多人从他身边走过，我也从他身边站在他边上犹豫了很长时间。第一个时间我是想，哎呀，他倒在地上会不会有什么疾病呢？然后我不敢去帮他，因为我怕这个疾病会传染给我。第二，我怕我把他送到医院，他万一赖上我怎么办？然后我想，哎，第二个方案，那我可以打电话呀，我打电话叫救护车。但是当时的情况，我也没有条件有手机，身边也没有手机，能够做的话就是去公用电话亭马上打个电话。但是公用电话亭呢是离我的终点是反方向走，如果我去公用电话亭的话，我今天这个2000米就等于白跑了。我当时斗争了一下，就为了那个200米，我选择了不去救那个老爷爷，我冷漠地走开了，我就狠狠心走开了。走开回到宿舍了以后，我心情一直不平静。从小到大我觉得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不去害别人，也愿意帮助别人。老师让我们学鲁迅的书，鲁迅好多下面就是有那些冷漠的看客，报纸上面也有很多冷漠的看客，我都以为那些人，我都痛恨那些人，我觉得这些人怎么这么冷漠。但是当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选择的同样是冷漠。为了那个200米，为了一张跑步卡，我就可以放弃那个老爷爷。我不知道他后面有没有活过来，但是这一生就是这件事情一直在我心上，让我成为一个好像是我的就是一个耻辱一样。到2001年，我受洗信主了，但是这件事情一直压在我心上，我也不敢跟人说，我就觉得我怎么是这么，就好像一个人跳在自己的灵魂外面，看到自己的灵魂原来是这么的肮脏，自己以为自己正直，原来却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2002年还是2003年，就是上海有非典。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在非典的时候去过上海啊，或者是去北京。要知道在最高峰的时候，就上海的马路上基本上没有多少人。有一天下班了啊，我回到家就往回家的路上走，又是这么巧，又是一个老爷爷倒在我的前面。然后我就觉得我这次一定要抓上那个机会，这个神就是神在给我一个不错的机会，就神把这个重新把那个正直灵放在我身边。我当时一点都不害怕，我不知道这个力气一定是神给我，我什么都没想，我只觉得那个老爷爷又倒在面前，那一幕又完全的发生了。一个人一生就几年的时间，难道有那么巧的事情吗？我感谢神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我摸那个老爷爷，他身上是发烧的，我叫保安，保安不敢过来，然后我就叫救护车。那个老爷爷是个外国人，我英语也不好，我当时 连 ambulance 就是那个救护车怎么讲我都不知道，我就是在边上一直陪着他跟他说话，然后救护车来了，我送上他救护车，那个护士问我你是不是他亲戚，他是不是得非典了，我说我不知道，我只是看他倒下来了，我就他说你要不要陪他去，我说我就不陪他去了，只要你们把他送上救护车，我该做就做，我就走了。回到家以后我害怕了，因为那是非典，而且他发着烧，我回到家以后马上测量体温，我的体温是 37.6 度，我当时非常我当时有害怕，我说主啊，难道我就这样的要见天堂跟你在一起了吗？难道我生命就这么就结束了吗？我还没结婚呢，我还没谈恋爱呢，但是神你既然让我做这个事，我感谢你，如果你真的要把我接走，那请你不要害伤害到我家人。我当时就在那个祷告的时候，神给我看到一个经文，就是诗篇91章，神对我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右边，万人扑倒在你左右边，这灾却临不到你。我就知道，虽然当时就是每天有几百个案例，就非典倒，多少人倒下，多少人死亡了，在这个灾神给我应许是不会再伤害到我。第二天，但是我信心还是很小，我第二天早上4点钟起来，我想如果我还发烧的话，我就离家出走，我不想伤害我爸爸妈妈。但是感谢主，第二天呢我的烧退了，后来我也没有再见到那个老爷爷，但是我真的是感谢神，我让我看到就是这个神的生命，是神把这个生命给我，我曾经的生命是自以为正直，但是碰到危难的时候我就躲在边上，但是感谢主重新给我有正直的灵，让我能够奉着他的名去帮助别人，我还是软弱，但是耶稣基督的能力在我里面，让我在碰到这个时候让我不再软弱，而是主使我刚强，感谢主。这是我第一个见证。第二个见证呢，就是我们现在参加那个王金华姐妹家的祷告会，真的是感谢神非常好，然后因为他们家离我们家近，祷告会上真的有很多祷告真被蒙应允，而且呢我今天最想说的就是我们的小童工，在我们祷告会上呢，我们经常要祷告的事情就是为孩子祷告，有外婆为孩子祷为外孙祷告的，有妈妈为孩子祷告的，有爸爸为女儿祷告的，然后有女儿又为爸爸祷告的，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些小童工经常有些事要出来，好让我们就是要记得这些爸爸妈妈不要老是看着自己家里一亩三分地，好好的为这些孩子祷告。我记得呢，我虽然信主了很多时间，然后呢也相信圣经上说耶稣有医治的大能，但是让我为别人医治疾病，我觉得我没那个能耐，万一我跟人祷告不听怎么办，那我多没面子，别人就不信主了。然后我就这一个是我的障碍，一直不敢给别人做那个医治祷告的就是做医治祷告。然后我就参加那个祷告会以后呢，发现大家很多人都凭信心，路边弟兄说，他说不是说主啊求求你医治他吧，求求你医治他吧，而是奉你的名宣告，奉耶稣的名宣告，因为耶稣的名是有能力的。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彼得啊他们都是奉耶稣的名宣告，那个摊子要起来就起来，从来没说主耶稣啊求求你看过那个摊子吧。所以我们信心有多大，神成就的也有多大。那在这里边呢，我自己经历过两次，有一次我的孩子7天没有大便，他才4-5个月的时候，然后去看医生，这美国的医生就根本不当回事，让我给他吃果汁，果汁吃了很多还是不大便，然后我就说怎么办呢，我愁苦，我每天就愁苦啊，就想哎呀怎么办呢，怎么还不是大便呢。后来我想要不这个事儿跟他们说说，祷告会我们的会友说说，让他们为我祷告吧。然后陆斌就宣告说，主啊让他明天就撒出瀑布来，让他明天就撒出瀑布来。然后好多好多弟兄姐妹都说，主啊让他明天就撒出瀑布来啊。我回到家里我就说，哎呀我们今天为你祷告过了，然后第二天哎真的第八天他就大瀑布出来了。然后第二次，但是不是一祷告就好了，下一次又过了一次，就是他11天没有大便，哎呀这又把我着了急的。我后来这次回国以后，我去找那个中医就是在上海的中医，想让他帮我调理一下，帮那孩子调理一下，那个中医说你是不是他亲妈，11天不大便你都不送医院，我送医院医院也把我给退回来，也不给我药，只让我喝果汁。什么爷妈，我没看到过像你这样的妈，哎真是我的妈做不好，但是主真的是好。然后我们又放祷告会上去，又为这个孩子祷告，主啊明天就让他瀑布洒出来，哎呀感谢主，他第二天又洒出来这个瀑布了。我就觉得哎呀，后来我自己试了一试，觉得原来祷告医治是这么有效，只要凭信心宣告，神真的会医治。我们这边还有阿姨为他的外孙祷告，他外孙本来不会走路，一天一天就听到捷报过来，今天走350步，明天走450步，后天又走1000步，上个星期还到我们教会来。主啊我真是感谢你，我们祷告会要借这些小小的童工，信望我们这些父母，信望我们这些做爷爷做奶奶的，感谢主。 啊，然后我要说第三个见证呢，是很小的见证。当我打算做这个见证的时候，神就一直要对我说一句话，就是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祈求感谢，将所需要的告诉神。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段经文的亮光是怎么样，我对这句话的亮光就是说，凡事都要祷告，凡事就是所有事情都可以祷告。我这个人呢是特别大大咧咧的人，特别特别大大咧咧，经常这个东西找不到，那个东西找不到，订婚戒指也可以丢啊，皮夹子可以放在车上啊，这些事情都有。然后这个星期呢，我那个眼镜又找不到了，后来我找不到，又找了好几次还是找不到，我心里着急啊。然后我想，哎，主，你不是说凡事都可以祷告吗？那主啊，你帮助我吧，你帮我把这个眼镜找到，不然我好像戴那副太难看的眼镜出去没法见人。然后感谢神，我这么祷告一结束以后，我就往一个房间里边找，在床的边上我找到了。那个床边上我找过三次，一次都没找到，但这次真的找到了。我相信，让我相信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大事小事都可以祷告。第二件事情，真的是有圣灵，我相信是神啊让我往那个房间走。第三，我真的相信这个世界有天使。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有好几次就根本找不到东西，就放在我眼前，我相信是天使帮我找回来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最后呢，我就是想用一段昨天我晚上读的经文来鼓励大家，这就是我做的一个见证哈。是在哥林多后书13章，刚才陆斌也给我们读过。因为在基督在我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我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同他软弱，但因神向我们所显的大能，我们就必与他同活。愿荣耀归主的名。感谢主，
感谢赞美主。我们真的是归荣耀归神，让我们用掌声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今天让我讲到啊，我也是战惊恐惧啊。这是讲到是三义祈祷。一开始我想要讲，我说就还是讲爱篇吧，我们太需要神的爱了。那在这周之前的那个周二呢，我去了京华他们这个祷告会，他们真的是很火热，人很多，屋都坐不下，而且每个人呢都有很美好的见证，我就很有感动，我说那我就讲祷告吧，啊，你们也去帮神来做这个见证。真是像冯莹姐妹说的是，我们做基督徒呢，就是要为神做见证，啊。那后来呢，他们说，这个我们看看，我们来做见证。其实我们祷告蒙应允这样的事情一点都不奇怪，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有这样的权柄。但是我们也要思考一个问题，有多少人祷告蒙了应允以后，回头之后还是照样不认识神。最典型的就是当初以色列人又出了红海，看着这个红海被打开，当他们过了红海以后，整个追兵进去之后是人仰马翻，红海就合上了，需要吃的天就下马纳，需要肉就有鹌鹑给他们吃，可是呢还是照样的不相信神。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祷告会当中，在我们跟神的祷告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建立了与神最亲密的关系。不仅仅是重要在你一件事成就了，癌症被医治了，而是让你在经历神的同时，你的生命就得建造了。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价值。想到这以后，我想那我就又换了一个题目吧。这周我就讲我们心意的更新，其实也是我们生命的更新。虽然我准备的不充分，愿意跟大家共勉。这是我在暑假期间的最后一次在这正道，这过一周我就要回学校上学去了。如果是第一次来的人看着我一说上学会很惊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这要言上学的事儿，啊，这就是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你拯救我们，你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你里面生命就得建造，就得成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容神益人的人，能为成为对周边有祝福的人，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为你来做光做盐。真的不是我们能做什么， 而是神你丰盛的恩典够我们用。主啊，就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儿女，让我们靠你得力量，靠你得健康，靠你得刚强，让我们前面的路靠你一路的引领，也终身为你所用，我们的生命靠主你挑望。主你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祝福来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朋友。当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和我们一同坐席，我们愿意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刚才听冯颖的见证啊，他有很多见证啊，他们这组有很多人要见证。冯颖刚才说他这个很粗心的，但我觉得我经历的事情，我觉得冯颖不是那么粗心。我是先认识他先生陈桥，这是后认识冯颖。在这个教会成立大约两年的时候，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年轻人，一个上海小伙，到了教会了就举手就信主了。那是他刚来美国仅仅一周的时间，这个人就是他老公陈桥。当时陈桥就很激动做了一个见证，说他为什么信主。他在临离开中国的时候啊，当时冯颖就塞给他一封信，说这封信呢，你不要马上看，你要到了飞机上以后再看，这跟小说里似的哈。后来到了飞机一上，一上了飞机之后，他迫不及待的打开信一看，冯颖对他的要求说，你到了美国，你首先你要认识教会，去认识这位神。我相信他一定是做了很多的祷告，所以陈桥第一次到我们这个教会，他就决志信主了。那这个家也是一个很蒙福的家啊，所以信靠神的人是何等的有福。那么我想到，我们每一个家庭都盼望着自己孩子成长。我觉得没有哪个父母说，这孩子太可爱了，你就别长了，那可就惨了，那最后看到的可能就是侏儒，对不对？我们在属灵的生活当中，在做神的儿女的时候，也不能做一个属灵的侏儒。所以今天我跟大家一起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呢，就是在罗马书第12章1到2节，我们共同来看这段经文。有没有下边有经文？有没有帮我看一下？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这是保罗当时一个劝诫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感谢主，今天是8月份的第一天啊，我们大家就来到教会来敬拜神，来学习神的话语。你是有福的，我也看到今天有些新人的面孔来到我们中间，也有老朋友从中国来到美国这里啊，马上就来到我们教会啊。特别有几个孩子呢，他们是在这块 summer 的这个活动呢，他们今天也来到了我们教会。我想今天来到这里，神对你们就有祝福，来到这每一个人，你们都一定会得到神丰盛的祝福。我们常常啊都盼望有福气，这并不是信主的人的盼望，是每一个人的盼望，是中国人更强烈的盼望。所以很小的时候啊，看到一到过年的时候就张灯结彩，日子再穷的时候也一定要买个福字，为了能够借一个吉言，把福字还翻过来贴。为什么呢？谁到人家可能是一看，哇，这家福到了，什么意思呢？就今天福气到我家。虽然说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但是通过谐音的方法要这样去理解，那就说人人都在祈福。其实中国这个民族啊，也一直是一个祈福的民族， 你们在北京都到过天坛，天坛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祈年殿。什么意思啊？最早的时候，皇帝会带着他的大臣，每一年之前呢，要新年要来临的时候，一定要到那里去拜天。这是中国人不认识这个真神。我们今天有福气认识了这个真神，那么我们不能做一个 baby， 永远做一个 baby， 我们需要长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都是使徒保罗讲啊，第四章的13到16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并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保罗又对我们勉励的话。通过这一点，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的灵命要提高。那这段经文是我们大家要认真思考的。我跟大家分享第一方面，就是经文的前部分，叫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罗马书啊是讲教义的，圣经当中专门讲教义的。但是我一说我要讲这篇，我们有的学生就说啊，你这么喜欢罗马书啊，啊，罗马书有很深的道理在里边，告诉我们信神的一些道理啊。那在第12章开始的这段呢，他就讲到我们作为基督徒一个生活的原则。其实在这之前，一直前半部分都在强调因信称义这样一个神救恩的道理。可是在这里就让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知道如何的去运用。这里这个教训的中心呢，就是要告诫我们基督徒，真正的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让他做我们日常生活的主，主宰我们的生命，主宰我们的一切，我们去见证基督，去与人和睦，真正做到容神一人。实际上我们做了基督徒，很多人就是为了得好处，说我祷告了，哎，我今天我需要什么，我给你祷告，那你就应允了。常常我们有祷告蒙应允的事情，我自己知道，在我身上神就有太多太多的这种祝福和应允了啊。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成长，你跟神的关系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不是永远的这个祷告都蒙应允的。如果在属灵里边你不长大，那神真的是这圣灵在你里面是会发出叹息的。有的人做了一辈子的基督徒，就是听了一辈子的道，生命没有大的改变，也不知道服侍神，那我觉得你还是处在属灵的 baby 阶段，一个婴儿的阶段。所以今天跟大家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去自己深刻的对照自己来思考。那么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啊，我们相信神其实有两步。首先就是要相信神的存在，要信有神。第二，我们要通过相信耶稣基督建立与神和好的一个关系。这里提到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不是人的话，是用神的这个爱，神的怜悯来劝我们。劝我们干什么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段经文呢是内容比较多。为什么说要把身体献上呢？其实我们平常最疼爱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当我们不断的过分的疼爱我们的身体的时候，那就叫做体贴肉体。 在罗马书当中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那有人说，那我一天我是不是要残害我肉体就对啊？不是这个意思。体贴肉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从血气上来的，不是从圣灵上来的。在加拉太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着你们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就得永生，顺着血气就皆败坏。如今这个世界正是魔鬼掌权的一个世界，也正是属血气的东西盛行的这么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分别为圣。刚才我们唱诗歌当中是吧，唱的是非常好啊，献上作为活祭。那活祭是什么意思呢？活的祭物，祭物一般的来讲都是死的，活的也要把它杀死了。可是我们这里边呢，讲的是活祭。关于献祭的事情啊，在旧约当中讲的非常清楚，特别是在利未记当中，在利未记的第一章10到13节啊，就关于讲到献祭，特别是讲燔祭啊，那是一个彻底的献祭。献祭的目的是为了跟神呢赎自己的罪，认自己的罪，找一个别的替罪羊啊、替罪牛啊来代替你去献祭，而且把这个祭呢真的是要彻底的把它切碎了，要完全的烧掉，要烧出一个馨香来，这是一种献祭。可是神没有让我们现在还是用这种献祭的方式，让我们要把自己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很多人看了旧约之后啊，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甚至呢很羡慕这个大卫啊做君王了，所罗门做君王了。大家是不是思考这样的问题？你们觉得神的祝福是在旧约时候大，还是在新约时候大？想这个问题了吗？旧约时候那个祝福跟新约没法相比，为什么？旧约你要不断的献祭、献祭再献祭，新约呢，主耶稣为我们把自己一次的献上，就献了永远的祭，主耶稣成了我们的赎罪祭。我们才得了一个永远的祝福。所以说新约，在新约时代我们是有福气的人啊。把身体献上作为活祭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真的是致死我们身体的老自我，让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的祭坛上来为神所用。所谓献上活祭啊，你自己的就不是说靠自己来左右我的行动了。常常我们称耶稣叫做主耶稣，主是什么意思？主比王还大一点，最大，至高无上，让他掌管你的一切。我们常常口里边说是主啊主啊的，可是做事的时候呢，还是靠着自己那个自我在做。那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有各种传福音的办法哈，特别有4个属灵的这个定律原则呀，他那有图。他说过去呢有个椅子是我坐在椅子上，现在信了主之后呢是主坐在这儿。可是实际上在生活当中，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那我们真正的明白神的话语，就是要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已经把我自己献在主你的面前了，我的一切所作所为是按照主你的带领，按照主你的话语的指引来做，这样的话你就才能够走向圣洁。我们只是蒙恩得救了之后，我们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那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有多少人为了我们，为我们做了这样属灵的榜样，为了拯救失散的灵魂，有多少人把自己一生都献在福音的事业上，有多少宣教士到那叫没被开发的荒蛮之地，就是为了传这个福音，以至于献上自己的性命。他们实实在在的是活在神的呼召之下，真正是不畏艰难险阻，能够忍受重重的困难，就是为了让人能够信神，能够信这样的福音。我们熟悉的像马里逊，而是 最早到中国去讲啊。戴德生他们家的人现在还是有很多人都是留在香港啊，会讲中文，会讲中文，一个洋面孔，但是讲出话来就是中文了。在最初传福音比现在要难得多，可是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完全把自己献上，这是听神的话而且付诸行动的。我们还知道像有史怀哲啊，他到非洲去为黑人传福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每个人其实都在思考，我们人生是何等的短暂，常常叹息，说叫人生苦短，时光转瞬即逝。但是把我们的有限的生命连接到无限的神之上，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我们就有永生，我们连于耶稣基督，我们与基督同行，你过的生活是一个荣耀的生活，而不是一个苦哈哈的生活。所以对这样的问题每个人都要去思考。过去有一句话说叫做人死如灯灭，虎死赛绵羊。其实人们所想的死了死了，你死了没了，死了没了，你的灵魂是存在的，灵魂的去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没有灰色地带。有的人说我也不想进天堂，我也不想进地狱，我就在天堂外边溜达溜达就行了，没那地方给你去啊。很多人过去一讲这个啊，很多人反感，觉得是这么回事吗？在圣经当中有很清楚的论述，今天我不详细来说这方面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信靠神，荣耀神，服侍人，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信靠他。真的是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我们想认识这个神是何其的难。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进入中国各种的运动，特别是进入了叫做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的口号一提出来就叫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什么都没有了啊，只信一个共产主义啊，信一个神毛泽东人造的。今天神用他特殊的方式来拣选中华民族，让这个福音在中国真实来不断的广传。我知道在文革之前，中国那个时候大约信耶稣的只有将近70万人的这样，现在不完全统计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人。那神做事有他自己的法则啊，一粒麦子落到地里死了就生出更多的子粒来。神这里对我们有一个要求，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讲的说侍奉侍奉侍奉并没有那么难，从你信主那天起你就要努力去做，去做服侍神服侍人的工作，不要永远的让别人来服侍你，那你是等于长不大。第二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世界的变化是非常非常的快，叫做瞬息万变。然而这个世界的发展呢，科学技术是突飞猛进一直向前的，可是社会风气却是每况愈下。像人与人之间关系已经变成一种什么关系了？一种腐朽的关系，金钱的关系。像刚才冯莹讲那个例子，说见着人倒了不敢扶，这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国内不一直有这个告的吗？扶完之后了找不着人了，那一定是你撞的，一定是你碰倒他的。为什么是你碰倒他？你不碰倒他你怎么能扶他呀？这种推理都已经变得非常荒谬了。而且在国内我就碰见过这种事儿啊，我也做过一些见义勇为的事儿，是吧？真是发生碰的时候，先把人抓住，先把这个撞人的人抓住啊， 那时候我也算胳膊粗力气大啊，后来回去之后我们同学提这件事儿，我一个高中同学，我这哎骑自行车给撞了，咱走别走了是吧，车子连着了，我就给他锁到这个架子上了，赶紧送人上医院，哪儿跑是吧。但是这种人也不多了，现在一般人就不是敢那样去做的。但是也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一个大学里边的团委书记，我们跟他很熟啊，我不提哪个学校了，他呢人非常好，看着一个人呢就被骑自行车撞了，他就把他送，真的是把他帮他送到医院了，最后这家到底还是把他赖上了，那火上的大啊，说不清楚，知道不是他做的，可是就是这样啊。但是这个书记现在已经是一个老者啊，那我是说一转眼就快30年了，那时候就发生这样的，所以人心比万物更诡诈。那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呢，人心的这个变化，每天出来那些坏消息，大家有目共睹，都是可以听得到的。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我看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15到17节当中是这样说的，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里要求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随波逐流，也不是见异思迁。一个笑话哈，一个女的就问她的这个老公了，或者是男友啊，就问了，说你不是说过吗，我是你的整个世界，现在对我怎么这么冷漠。那男的说，现在我的视野开阔了，我认识了更大的世界，所以才有中国出现的叫做，有的是叫做什么，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最后的结果呢，真的是自投罗网，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啊。最近他们在看一个国内一个电视剧叫做什么蜗居啊，是从柱上一直在讲呢，最后有外遇这些事情出现，最后的结果呢还是很悲惨啊，还是很悲惨。其实人呢，当我们在罪当中不能自拔的时候呢，你不是说你那心意更新了，有的人赶时髦，很多东西呢是罪的东西，这种时髦我们不能赶，所以说是不能随波逐流。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心意要更新，更新的是我们的老我，把你原来处事的方法你能够改变，更符合神的心意。我常常听一些个弟兄姐妹们讲啊，说我这信主了，我就很难带我父母信主，怎么说他也不信。我说话嘴狠一点，我说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你父母啊，从小就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你父母在你小的时候在你身上就费了无限的心，如果你今天你不改变，生命不改变，你还是原来的样子的话，你说什么他会信吗？当我们的生命改变了，父母一看，哇，这神做的事真是奇妙，能够把他这样的人都改变了，他能不信吗？那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没有一个好的见证。当我们真正信神的时候，神一定能够改变我们自己。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当中是那样清楚地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在罗马书第6章4节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起于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最近去探访一些人，有的人呢要求我去探访，有的时候我去主动去探访啊，有病的了，生孩子了，家里有矛盾的了啊，就是有的我去看他们。有的家里边呢是姐妹信主了，老公一直不信，我到他家里边一看，家里边有些经文，这经文呢都是给老公写的或者是给儿子写的，你们做儿女的当孝敬什么什么的，哎，老公脾气大你不要轻易发怒什么什么的，都是给他写的。到那一看跟我说，说你看这些经文我都贴在这儿了。我说你这些经文贴的呀跟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打毛主席语录仗没什么区别，就拿这个对着别人不对自己，那什么叫新马列主义，那叫袖筒里边拿着手电筒啊，怎么讲，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啊。这基督徒不是让你拿着经文去对别人的。我说你生命改变了，他看到你的改变，真的是神在你身上做工了，而不是说他还没信主的你拿神的话去照他，他受得了吗？所以我们说有时候信主信的就是说糊涂了，常常祷告也就是一种很强烈的祷告，但是怎么祷告呢？神呐，你改变我这个老公吧，你看他一天的德性啊。神会听你这个祷告吗？不会听，这叫控告的祷告。我说你对孩子对老公的祷告你是什么祷告？神你祝福他，你改变我。我说这个时候你看看你那结果他就不一样。所以常常有人会 complain 说，哎，我这个祷告怎么就不蒙神应允呢？那你这个祷告是不合神心意的，有的时候妄求啊，有的时候呢是按照错求。我记得认识神最后要走的路就是一定要服侍神。我这个人生走的路很有意思啊，有的人说我是少年时候不得志呢，但是呢又不算这个，又不算大器晚成。什么意思呢？很小的路走得非常曲折，很小的路就走得非常非常痛苦，但是呢我最后呢总算跳出来了，这官升得很快，比较年轻的时候呢就混到校长的位置。那神很有意思，成天不有人给你开车吗？整天不是有人车接车送你吗？最后就变成让我到美国来送外卖，给别人送，很有意思，是吧？那神的作为你不知道。可是现在我想到我的很多同学都退休了的时候，我开始上学了，这要不靠着神的恩典怎么可能呢？可是这个过程说来容易，其实我觉得是神拣选了我，我是在服侍当中我在往前走。信主到现在不是很长，你看冯颖那么小信主十年了，我这么大岁数信主才13年。但我信了主之后呢就算开始服侍神。信主之后我们就张罗买房子，说这买房子啊，这个我们岁数大能不能为这个附近在这大学的这些孩子们能有一个查经的地方，还就那么一个心智就买了。买完了之后呢，哎，这个查经班就在我家了。有人说你合适了，买赚钱了，那是谁让赚的，是不是？当时我能干什么呢？不要说在那儿讲道了，当时每次啊我就是负责搬椅子的，每次那个很多人来啊，多时候到30-40人。那我那个房子当时是个汤号，他椅子放在一楼，我聚会在二楼。我们这里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是我们原来一起聚会的，每次我就搬几个椅子腾腾腾楼上楼下，还结束之后把它搬下来，我就干这事儿了，一次也没讲过。那时候在我家那么长时间我就没讲过。等到后来呢，那我们又开始家庭的祷告会，我们的教会之后呢又开始家里边有查经班，那这个查经班我就变成主讲了啊。而且在讲的过程当中呢跟弟兄姐妹这个关系啊真的就非常的亲近，就是这样的成长。可是神终于有一天让我还是走上去读神学这条路， 有些弟兄姐妹都是先知啊。当我刚一信主的时候，他们就说：“你呀，邱大哥，该去读神学去。”我不理解呀，我说我有那么烦人吗？怎么我这借着我信主的东西就一刚一信主就想把我打发走啊？其实不是那意思啊，人家就觉得我的这个生命啊，就应当为神所用，所以一直延迟了12年。那去年呢，我才真正的是放下所有的去读书去了。在神学院读书啊，有些学生比我女儿还小啊，但是我跟他们一起做同学，让我觉得我这个生命啊就是更年轻了，这不是神的恩典吗？而且看着这个教会的成长，真的是想教会急教会，看着教会兴旺我心里就高兴，看着人来少我就着急啊。早晨到这儿来了之后，今天呢，比如说今天我讲到，那到这儿首先一看，哇，这音响东西没放好，什么哪儿，什么这架子该往哪儿摆，我就去琢磨这样事儿。不是说我做的比别人哪儿好哪儿强，就是让你想到神的家就是我的家，当这样就成长。那我们去服侍神，常常谈到奉献，一谈到奉献，有人就只想到那就是钱。那钱多就是奉献，那固然是奉献，你钱少你能够奉献你一点钱，你能够奉献你的力量也是奉献，你能够奉献出你的时间，奉献出你的爱，是不是奉献？也是奉献呢，也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参加神的聚会，这是常常中国人的一种习惯，一般的说就是不是早来几分钟，一般都喜欢晚来几分钟，这个习惯我们要改，不是神所喜悦的。我回国内，我去国内那种家庭教会，什么教会？比如说他说8点钟教会啊，8点钟教会开始聚会啊，7点钟去的时候就没地方。要不说他们火热，要不说他们有时候祷告蒙应允，神看重的是我们心。所以借着今天的讲道，让我们每个人都清楚，我们不仅仅是要认识神，也要服侍神，还要荣耀神。在以弗所书第4章21到24节这样说，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这是神的道啊，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常常讲到分别为圣，圣洁，圣洁就是我们在神里边能够分别为圣，能够跟这个世界区别开。另外圣洁的一个意思就是跟神建立的关系，跟神有联系你才能成为圣洁，才能用圣这个字。那你看神的话叫做圣经，崇拜神的地方叫做圣殿，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跟神连接上，这真的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福分。那现在我跟大家分享到第3点，就是要学会寻求神的旨意。如果我们不寻求神的旨意，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那只能是南辕北辙。我们要讨神喜悦，要合乎神的心意去做，做事情你知道啊，神对我们是怎么要求的，你才不至于走错。甚至有的人做工，有的人就很讨老板喜欢，有的人呢老板就不喜欢。有一句俗话说，叫做干活不如冬，累死也白搭工。人家让你这样做，你不这样做，你偏那样做，那不白做吗？有人说我没少做，可是若不符合人心意，白做。啊，这样说，人家让你上东，你上西；人家让你打狗，你去骂鸡。咱有些人在家里边就是这样干的，夫妻当中常常这种事比较多。我也不明白，最近我也看了一些神学研究的书，有些心理研究书，就是人呢有三类。第一类呢是，凡你对方说什么事儿，我先说 no， 然后我再琢磨琢磨。我老婆差不多就这样，我说的事她一定说 no， 完了之后我就得想法去解释，反正也好，锻炼的我能说了，就凭三寸不烂之舌，我就去一点点去来说啊。还有一种人呢，看起来表面谦卑，但是他先说 yes， 然后呢他在研究，你别看他 yes 了，那不一定承认，最后可能还会反卦的。还有的人呢，就说先思考再决定我说 yes 和 no。 我看了这个我懂了，我说这人这个类型不一样，所以我老婆再说 no 的时候呢，我也就慢慢来吧，理解吧，不一定是针对跟我针锋相对，可能就这种类型的啊。当这么想的时候，我这心里就有点快乐了啊。但是人的忍耐都是有限的啊，我对我太太也是有限的，我这北方人非常冲，讲话很冲，很多人知道我这讲话很噎人的，在台上好多了是吧。在追求他的时候呢，他说话特别快，讲话很快，我不敢说你这讲话快，这你烦人家这不出事吗是吧。我就说我发现你讲话很有特点啊。他说有什么特点？我说你讲话呀特别节省标点符号。他就知道了那是有耐心，可现在就不是了，这讲话一天啰啰嗦嗦，烦人不烦人呢？就这样，就是像我们呢，自认为当时算是比较有爱情的，到上一周我们俩结婚是整整28年了，跟他在一块过28年，够意思啊，是神的恩典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人真的是在变化。这28年当中，我们两个算是没吵过架。为什么没吵过架？说你这脾气真好，是我吵他不吵，所以吵不起来，就没吵过架。那结婚在5年到7年之前呢，是没红过脸。到现在呢，稍微觉得这有点烦了的时候呢，神又把我带走了。在两地生活一分开的时候，还常常会难免思念，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哪个家都没有一个保证啊，我们那个基础很好。我们当时基础很好，是正直的存款，但现在呢有时候在一块也很烦。人呢这种心变化，这不是心意更新，是心意呢就往坏的方面变了。但是我们在神里边要寻求神的话，你心意更新，你这个家才能够被建造，你生命被建造，你各种关系才能够建造好，最主要的是要讨神喜悦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每个人呢我们要思考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所以我记得我回来第一次讲到，我就急于跟你们讲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但我不知道你听明白没有，这里需要我们寻求的是神的旨意。在圣经当中讲神的旨意的地方很多，可是我们常常都不去听。这里是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就神觉得是好的，是完美的，是他说喜悦的，不是按照人自己，是按照神。因为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最省时的，真正的那个捷径是在神手里。那神让我们在帖撒罗尼迦那个里边讲哈，5章16-17-18讲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是不是也告诉是旨意啊？他说有多少人做到了？你们要常常喜乐，实际原文呢是你们总是要喜乐，英文翻译的比较好，那么 joyful always 啊。可是我们有多少人做到喜乐了？在外边强装一副笑脸，回家之后那脸就又变了，是不是？哎，常常是在一个痛苦当中自己折磨自己。听神的话就要按神的话去做，按神的话去行，去荣耀神的名啊！要学习耶稣基督，你们可以看腓立比书2章6-11节，那是对耶稣基督的赞美诗，他自己虚己这一段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寻求神的旨意是我们基督徒灵程上一个最高最完美的境界。我再说一遍，寻求神的旨意 是基督徒灵程上最高最完美的境界。如果信了主你不寻求神的旨意，那就还是你自己。所以我们在追求神的道路上不是一蹴而就，我信了就行了，应当是持之以恒，孜之以求，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真的是叫做恭敬不如从命。按照撒母耳记上讲，叫做听命胜于献祭。那现在有多少弟兄姐妹真的是愿意把自己献上呢？我上周在教会 office 呢，就看着发了一个 email 啊，是我们这里一个姐妹家的一个孩子，我们红梅家的那孩子叫 Timothy 梦，他知道我们教会要建堂，一个小孩子他有感动，他就愿意用他为家里洗碗干活挣的这个所有的零用钱141块钱能现用在建堂的事上。你看这孩子心多么单纯呢，听到我们建堂，有一个挪威的姐妹，一个马姐妹，我不提她名字了，是一个全职的母亲，她有时候会教孩子弹琴，她愿意把她教孩子弹琴的钱用在我们建堂的施工上。那之前那周呢，正在 office 我们这个，后来有人敲门，进了一个小伙，是中午的时间来个小伙啊，我说你有什么事吗？他说我是从比利时来的，这个弟兄是一个博士生，从比利时来到 DC 来开会，就特别渴望来咱们教会来看一看，结果跟教会没联系上，他就又坐地铁，然后之后呢又坐 Q bus 下来，之后呢到 office 还得走一段，找到那去了。我说好的，这 office 还有人，我们在哪啊？他就说我们这个在这个比利时也聚会啊，在中国也聚会啊，说我们都特别羡慕你们这个教会。其实咱们在这个教会人有时自己还不觉得，在外边的话很多人羡慕咱们这个教会啊。他说一定要出来的时候，他说一定要来这个教会看看。我说你看不着我们教会了，你只能看着我们教会的 office。 我说我们教会马上就要有我们自己的教会了，我就说我们教会现在在买堂建堂什么，就说这事儿。我一看他来了，我很感动，我说这样了，我带你出去吃饭去吧，啊，当时我们就是带他就出去吃饭去，中间有很多的分享啊，信主没几年，后来他感动啊，感动完了之后，我又送他去这个地铁站，开始掏钱包，我说你干什么呢？这块买票到里边去买去。刚下车掏钱包，说这个我很有感动，我也没有多钱，我这40块钱用在你们建堂上了，哎呦，其实我是很感动。其实在神的爱里，他的关系就这样，人都不是咱们教会的，就这样一种关系。那我们也有的这个，刚才也见证，刚才也讲了，我们一个姐妹现在也在我们当中，她到这来就是给女儿看孩子来了，看到这个在祷告会上看到这孩子病的这个医治，他自己就很感谢神。那上次参加祷告会，他还是很感动的去讲啊，就是说回去之后，回国之后，他是退休了嘛，要把自己一年的退休金全部献给我们教会建堂上。你说这种奉献，神能不喜悦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奉献自己的心智，奉献自己的金钱，奉献自己的时间，奉献自己的能力，这都是神的施工上所需要的。我们教会一个最大的事现在是建堂，那就跟我们自己家你要买一个房子，建造一个房屋是一样的。当你在这个家中能够在这种施工上有份，这是我们自己的福分和荣耀。其实真的不要有什么压力，其实神的供应一定是够我们用的，但是在这当中我们有自己辛勤的摆上，你在神那里你是得荣耀的，是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在神的施工上，让我们看到摆上我们的五饼二鱼，神就能让我们喂饱5000人。我们所要建的教会 都没让你去出去宣教，但是是让你能够为神所做。我今年能够在这块儿这段时间，我非常感谢大家。这两个月呢，能够在教会当中能跟大家有一些服侍，有些交通，有祷告，也有探访啊，而且神也用我这个不合意的器皿能够站在讲台上来分享他的话语啊，是你们在这给我的这个力量，我很感谢你们啊。那一般的来讲，这个寒假呢就比较短啊，我那就没有机会来再讲什么了。那明年的暑假呢，我初步计划我是要出去宣教去，可能是也许到中国的农村吧啊，也希望大家为我祷告啊。那我这学期回去之后，马上就有九门课的功课的作业要做啊，就是靠神加添力量啊。这个读神学院我看了，也跟这帮孩子分享了，跟在这块读一个一般的书好像很不一样啊。这些老师太认真了是吧，对我们要求是太仔细了是吧，所以也是对我们一个磨练，跟当兵差不多啊。希望大家为我祷告，能够靠着神的力量，加添力量，我们能够走下去。最后呢，我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节的话语来勉励，让我们共勉啊。在这里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他是在监狱当中写信，这是在监狱当中写，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信了主了，就要听神的话，行在神的话语当中，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个神，我劝你真的是能够越早越好来认识这位神，认识他，你才能够享受到信主的那个无限的甘甜，你生命那个无限的平安和喜乐。在最早的时候啊，开始我太太信主了，我很不客气地跟他说啊，我说咱们这么大年龄来到美国多不容易啊，你可不能不务正业啊。我说我发现你好像有的时候还干点什么，他说我们是有团契，我们一起有祷告会啊，他说我也信了主了。我说你信那干什么，他说有平安喜乐呀。我说这叫什么词儿？你在中国我没听说过平安和喜乐连在一块去，现在我张嘴就是平安喜乐，这是神给我的，就是平安喜乐。而且不但我们全家人信主了，我们全家当时三口人是一起受洗的啊。那而且我们家里的所有亲属也都信主了，真是就是靠着神来加给我们力量啊。那要至于说要是讲神给我们的恩典和见证，那是太多太多了啊。我自己的生命靠他建造，我自己的疾病靠他医治啊。我周五跟大家小组当时分享，我说我从一月份上学到现在，神都没让我感冒过一次啊，没吃过这个治什么哪块别的毛病的这种药就没有啊。我还记得这个三月初呢，有一天上课我突然腿就不能动了，这腿就不能动了，右腿。哎呀，我说这怎么会，反正成天是看书写字啊什么忙活的，有时候我还出去走步跑步啊，怎么就不对，就不能动了。哎，我就说这不能动了怎么办啊，我就赶紧跟神祷告，我说神呐，你是医治我的神，我这腿要为你跑路的，如果你让我这腿不能动了，我还读神学院干什么？神，我求你现在就医治我。我祷告完了腿就不疼了。完了之后也有一个慕道友来，当时说要跟我打乒乓球，我又陪他打了一个半小时乒乓球，直到现在这已经快五个月过去，他就没再疼过啊。那我们在祷告当中又岂不是这样呢？得癌症的被医治，有病的被医治，是不是啊？我们祷告当中这个孩子呢，有的是觉得是不能够怀住孩子的话，神也让我们正常怀孕，是不是啊？神的祝福是多么大呀，让我们生活上丰丰富富，让我们在产业上也丰丰富富。其实旧约上啊，那个神对人的祝福就是主要是两方面，哪两方面呢？第一个方面，生育的祝福；第二方面，粮食的祝福，就是财产的祝福。那我们现在生命的祝福多大，属灵的祝福多大，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为这一切来感谢主，信主真的是无比的美好。